欢迎大家，很荣幸跟大家一起共度这段时光。我很高兴能和你们讨论创世纪第37和38章。我们会看到上帝值得信靠，他会成就他的旨意，他在每件事上的美意。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身在何处，但是环顾我所在的四周，我看到疯狂的事情在发生，似乎每一天每件事都失控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一些几个星期之前还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了解了一些新的术语，如通过 Zoom 工作，通过 Zoom 聚会。我学到了一些新术语，了解了像社交距离和就地避难这些词的意思。我也想到了一些妈妈教我的陈年往事，比如勤洗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人染病致死，我们都被迫面对自己的恐惧。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真正信仰。凭信心而活的人知道上帝掌管的开头也掌管的结尾，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每天回应他给我们的呼召。而活在恐惧中的人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所以迫切想要竭尽自己所能去抓住掌控一切。我们大多数人活在这两种状态中间，而上帝要在我们里面动工，帮助我们学会完全依靠他。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当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失控的时候，仍然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他值得信靠，他必成就他的美意。目前为止，创世纪一直在讲述上帝创造宇宙之后建立以色列先祖的故事。通过这一切故事，我们看到了信心的榜样，也看到了人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例子。第36章向我们讲述了以扫后代的故事，第37章开始讲雅各的故事，之后又转到雅各后代以及约瑟的故事。之后创世纪第38章是犹大的故事，这个故事也非常重要。然后其余接下来创世纪的重点就是约瑟和以色列在埃及的故事。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7和38章，我们会看到一群人，他们跟我们今天一样，局势似乎也已经失控。这个故事中的人有相信上帝的，也有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掌控局面。这个故事变得丑陋，充满了争竞、冲突，还有各种糟糕的选择。但是整个故事中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他是值得信靠的，他会成就他的美意。即便我们看不到他，他仍然在我们的生活境况中搭救我们，成就他的旨意。今天我们的分段是创世纪第37章，在纷争中上帝仍然值得信靠，以及创世纪第38章，在破碎中上帝仍然值得信靠。约瑟的故事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圣经故事，他的一生彰显了上帝至高的主权。上帝是值得信靠的，是信实的，是供应我们的，他为自己的荣耀愿意挽救我们环境以及许多其他属性。但是在创世纪第37章，我们看到这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怎么鼓舞人。在第1-11节，我们看到即便在冲突当中，上帝仍然值得信靠。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对周遭的情况做出回应时，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冲突。当然这个家庭所处的情况十分具有挑战，但是他们自己做出了不当的选择，更增加了这种挑战性。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在1-4节，我们看到了很多细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做了牧羊人，他父亲以撒之前也在这里生活。雅各有3个妻子12个儿子，雅各特别钟爱其中一位排行第11的约瑟，胜过爱其他儿子。他非常清楚，并没有隐藏自己爱约瑟过于爱其他儿子的事实。故事一开始，约瑟17岁，我们看到他将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雅各。正是因为这一点，哥哥们很不开心， 他们选择了仇恨，他们选择恨约瑟，而且无意隐藏这一点，他们也无意解决心中的仇恨，他们无意化解这种仇恨，他们就是选择恨他。圣经说他们非常恨约瑟，甚至根本不愿意跟他说和睦的话，心中的仇恨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让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这种态度带来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态度，让他们错失了上帝赐给约瑟的恩赐所带出来的祝福和益处。在这个家庭冲突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后来一系列的事件导致约瑟到了埃及去生活。上帝在梦中向约瑟说话，这一章记载了约瑟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他和哥哥们一起在田里收小麦，在收的过程中，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当他把这个故事告诉哥哥们的时候，他们更加恨他。第二个梦跟第一个梦很相似，这一次是太阳、月亮和11颗星星一起向约瑟下拜。当他把这个梦告诉家人的时候，父亲雅各责备他说，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们要向你来下拜吗？你看，他们从这两个梦中只看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约瑟在高举自己，所以哥哥们恨他，他们比之前更加恨他。但是在第十节我们看到，即便雅各责备约瑟，他也从未忘记约瑟的梦。上帝想要通过这两个梦来赐福这个家庭，但是他们做出了各种糟糕的选择，而错失祝福。他们原本可以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期经历平安与保证，并知道上帝会应验他的应许。他们原本可以相信上帝会多多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都忽略了。箴言12章第10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在接下来的12到26节，我们看到一系列非常真实的事件，展现了内心的仇恨是如何转化成实际的行动。雅各派约瑟去看看在外放牧的哥哥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约瑟之前为什么没有跟哥哥们一起去，我们只知道他确实没去。也许哥哥们是外出平复一下情绪，就是他们对约瑟的恨。但是不管怎么说，雅各派约瑟去，约瑟就从希伯伦去了示剑，因为按说哥哥们应该会在那里，但是他们不在，于是他就去了多摊，在那里找到了他们。如果哥哥们是外出平复他们的情绪，那么他们肯定没有平复好，因为他们远远的看到约瑟来了，就商量要杀了他。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在第20节我们看到，他们想证明他的梦不能实现，他们永远不会向自己的弟弟下拜。当他们在策划杀掉约瑟时，老大流便向兄弟们求情，让他们放约瑟一命。所以约瑟来到他们跟前的时候，他们就抓住他，剥掉他的彩衣，把他扔进一口枯井，也就是所谓的坑中。之后他们就坐下来吃午饭。我们看到他们背叛了约瑟之后，转而去欺骗雅各，他的哥哥们不得不向父亲隐藏他们的恶行。所以当一队前往埃及的商人出现的时候，他们的计谋就开始了。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其中一位叫年长的兄弟犹大提议不杀约瑟，而是把他卖给那对商人。我们不太清楚犹大当时为何开口说话，也不知道这时老大流便在哪里。流便在一开始为约瑟的性命求情之后，仿佛就消失了。这些哥哥们最后决定让约瑟跟商人走，同时他们还可以挣点钱。他们将约瑟卖了20舍克勒银子，比正常的奴隶价格便宜了10舍克勒，所以这对商人们来说是笔划算的买卖。当商人带着约瑟往埃及出发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就转身回他们父亲那里去了。我无法想象约瑟被带走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可能跟被哥哥们扔进坑中的时候的感受是一样的。哥哥们背叛了他，他可能很困惑、沮丧、愤怒、害怕。他以奴隶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商队，朝着一片新的土地前行。 从最受宠爱的儿子沦为奴隶，这种身份上的巨大转变肯定十分痛苦。这也让我对约瑟很好奇，你们认为他是否问过上帝他在哪里，或者是否向上帝问过，上帝啊，你在做什么？上帝可以回答约瑟提出的这些问题，也可以回答我们的这类问题。上帝应许要在艰难的境况中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约瑟在所经历的每一个处境中都尊荣上帝，这给我们所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也无法想象他的哥哥们看着商队远去的身影会作何感想，他们可能会觉得如释重负，可能会觉得他们所恨的那个人已经彻底消失了。后面他们会得到一些消息，但是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最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因为流便再次出现在画面中，他发现兄弟们所做的事情之后，非常绝望地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你我都清楚，答案是他应该转向上帝。他如果真的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也许就会想到这个答案。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去想。相反的，他转向了自己的兄弟们，而他的兄弟们并不专心仰望上帝行公义的事，他们一心只想隐藏自己方才的恶行。他们在努力盘算着怎样告诉雅各发生了什么，又不让他知道他们的恶行。他们是这样做的，首先他们伪造了证据，让雅各以为约瑟已经遇害。他们把雅各给约瑟做的袍子用血染了，然后交给雅各，意思正是将雅各偏心的证据沾满了血当面扔还给他。第二，他们问了一个欺骗性的问题，他们把袍子给雅各的时候对他说，这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对于这一点，有两件事情让我很震惊。第一，他们让父亲自己得出了结论。第二，他们没有把约瑟当成自己的兄弟，他们称约瑟是所谓的你儿子。这正表明了他们对父亲和这位弟弟是何等的铁石心肠。第三，他们宁愿让父亲悲伤，让兄弟受苦，也不愿吐露实情。如果说实话，他们的父亲就会感到宽慰，他们可能就会去营救约瑟，毕竟约瑟走的还不是太远。但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对其他任何人的感受他们根本不在乎。最后他们在欺骗雅各的时候还假惺惺地安慰他，这也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品格。他们必定会觉得松了一口气，他们必定会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因为约瑟走了，他们觉得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他们的父亲很悲伤，似乎也没有起任何疑心，他们以为可以继续过日子了，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然而第36节提到了一件很美的事情，这里的第一个词就揭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一节经文的开头是同时，这里说到同时约瑟被卖，或者换句话说是上帝在背后做工，上帝在动工，要挽回这个邪恶卑劣的局面。他在动工，要挽救约瑟哥哥们的恶行，他在将约瑟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好成就上帝的旨意。约瑟被卖给了波提法，波提法是埃及的高官，为波提法工作给约瑟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成长和学习的情境，预备他拯救以色列脱离那将要来的大饥荒，并为以色列提供土地，让他们成为一个民族。这也清楚表明，即便人背叛欺骗别人，上帝仍然在那里，他要挽回那种处境。这也导出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值得信靠。为了我们的终极益处，即使最黑暗境况他也会挽救。上帝值得信靠，为了我们的终极益处，即使最黑暗境况他也会挽救。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持守这种观点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黑暗的时期。2003年我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说我们2岁的儿子约书亚耳朵是聋的，他 刚刚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我们是很糟糕的父母，我们发现的太晚了，以至于他既进不了听力正常人的世界，也进不了聋人的世界了。我们发现的太晚了，都是我们的错。我们很震惊，说实话，我们经历了你们所能想象的各种情绪。我们知道他跟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但是我们根本没料到他是失聪，完全没想到。对我家来说，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我之所以跟你们分享，是因为根据我的切身经历，上帝会将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变成好的无比的事情。我儿子约书亚的故事很长，以后有机会再分享，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在我们看似陷入绝境的时候，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由于约书亚失聪，我们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搬家，我们家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我的女儿们遇到了各自的丈夫，我们也结识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和一群朋友参与了一所教会的建立，他们待我们就像家人一样。经人介绍，我加入了 BSF 查经班，在这里我跟基督的关系也不断成长，这超乎了我的想象。而约书亚，你们知道吗？他证明了医生的说法错了，他不但进入了听力正常人的世界，也进入了聋人的世界。他目前在大学学习机械工程，还有他在大学打高尔夫球，弹吉他。我敢说，你们如果遇到他，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能遇到他，会发现他能很好的读懂你们的唇语，甚至你们都不知道他的耳朵其实听不见。他一直在提醒，在证明上帝的良善和真理，让我们知道，即便生活看似陷入了最黑暗的光景，我们依然可以信靠上帝。在这一章的结尾，约瑟也是如此。请你们想一想，在你们的生活中，有哪些方面你们觉得极其艰难，难以承受，上帝却要求你们在这些方面去信靠他呢？我想鼓励你们，要竭力进入基督和他的话语里面，要保持跟他连结，别忘了，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里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耶稣里。现在我们在约瑟的故事按下暂停键，跳到犹大的故事。犹大是雅各的另一个儿子，在创世纪第38章的故事之后，我们会在创世纪第39章回来，直到这卷书结束，我们将看到上帝让以色列下埃及的计划达到了一个高峰。创世纪第38章是第二部分，在这部分我们将看到，在破碎中上帝仍然值得信靠，而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破碎的故事。这个故事让人感到不快，这里发生了一些丑事，有抛弃，有背叛，有欺骗，有各种闲言碎语、谎言等等。然而在一切破碎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在进行，那就是上帝是值得我们信靠的这个故事。我们会看到上帝值得信靠，即便我们看不到他，他也一直在那里，借着我们所做的选择动工，借着我们所陷入的处境动工，持守他的应许，成就他的旨意。犹大家的故事开始的时间跟约瑟被卖为奴的时间差不多。圣经之所以记载这个故事，是因为上帝要祝福犹大，赐他存留到永远的宝座。实际上在雅各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应许犹大说，杖必不离犹大，这记载在创世纪49章8-12节。这个应许在大卫的身上得到了应验，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永远的应验。但是此时在这一章里，犹大是一个破碎的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上帝继续在幕后做工，保守犹大的血脉得以延续，甚至当犹大自己做出的选择危及到他的血脉时，上帝仍然在做工。而且上帝借着环境，借着犹大的选择，向犹大彰显他的爱，让犹大最终悔改。 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一节故事的开头，犹大离开家搬去跟他迦南地的朋友们一起住。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脱离了来自家族的影响，开始受迦南人希拉的影响。希拉可能是犹大的朋友，但是他并没有给犹大带来正面的影响。在第二到五节，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很合理不是吗？你住在迦南人中间，成为他们的议员，娶他们的女子。他娶了舒雅的女儿，从他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叫尔、俄南和示拉。犹大为什么选择娶亚伯拉罕后裔之外的女子呢？我敢确定，从小时候起，犹大就知道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小的时候，家人肯定教导过他。我们不太确定他为什么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他可能觉得跟迦南人在一起有家的感觉，也不觉得娶他们当中的女子有什么问题。但是犹大不是迦南人，他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是上帝拣选的后裔，上帝不愿意放任犹大离开。当犹大的长子尔长大了，犹大为他娶了一名迦南女子为妻，名叫他玛。我们不确定他为什么选择他玛，一个迦南人，但犹大可能像他为自己娶妻那样为长子娶了妻。不论犹大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看到上帝那看不见的手在保守着犹大的后裔。他玛将会是那个为保护家族而战的人，即便犹大不怎么在乎这一点。回到目前的处境，我们看到尔非常邪恶，圣经只说了这些，然后上帝就让他死了。犹大又将他玛给了二儿子俄南，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哥哥死了以后，弟弟娶寡嫂的习俗是当时的规定，意思就是为了保存后裔，最近的亲属要跟已死男丁的遗孀发生性关系，为死去的人生子立后，所生的孩子在法律上会被认为是已死之人的儿子。但是俄南也不敬钱，他非常自私，想让自己的后裔继承家族的财产，所以就不肯跟他玛生儿子。上帝看到了以俄南的邪恶之举，就让他死了，就像他的哥哥尔一样。这记载在第十节。根据哥哥死了弟弟娶寡嫂的规定，犹大要把他玛给小儿子示拉，但是示拉年纪尚小，犹大不得不做一个决定，稍后我们将详细看一下这个决定。但是我们要先来看看这里的情况，很明显这个家庭是破碎的。破碎的原因就是犹大一再的犯罪，他还把罪传给了他儿子们。但是我觉得犹大这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认为犹大在儿子们即将死去的时候，是否想过向上帝呼求？我猜没有。你是否也曾身处艰难的环境当中，不知道上帝在哪里？面对这种环境，上帝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上帝一直都在，他一直在背后看顾着犹大，他也一直在背后看顾着你。他为犹大定了一个更大的计划，这计划不会因为犹大不当的行为和他破碎的家庭而受挫。相反的，上帝在使用犹大的选择，那些让他的家庭破碎的选择，来感动犹大回到他面前。犹大这时候还没有悔改，所以这个故事还没讲完。我们继续看，在第11到30节，上帝让我们看到，即便他的百姓做了错误的选择，上帝依然是值得信靠，依然会应验他的应许。正如刚刚说过的，犹大需要做一个跟他儿子，他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儿子示拉有关的选择。他有义务让示拉跟他玛生一个儿子，这样所生的儿子就可以传宗接代，并继承犹大家的产业。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尔以及俄南已经因为跟他玛结婚而死去，他担心示拉也可能会遭遇这样的事。你认为这对犹大而言很困难吗？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选择的情况？一个是做正确的事，但是结果不确定；一个是做自己能掌控的事。你是怎样做出选择的呢？你是借着祷告，信靠上帝去做的吗？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做？在犹大的情况中，他是靠着自己做的选择，他凭着自己的力量选择通过他最后一个儿子示拉来保存他的血脉。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随着故事的开展，犹大和他玛成了主角，上帝是这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作为，却看不到他本人。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就像之前提到的，犹大的选择是保住自己的儿子，所以他让他玛走了，并保证示拉成年时会让示拉娶她。但是他把他玛晾在了一边，他玛一直在等示拉娶她，好透过示拉生儿子。但是犹大似乎已经把他给忘了，没有他玛挡道，犹大似乎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可以通过示拉延续自己的血脉了。然而那位看不见的上帝，那位应许赐给亚伯拉罕永远的国度的上帝，那位拣选犹大的后裔来应验这一应许的上帝，却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犹大，也没有忘记他玛。这个迦南女人也要做出选择，她要选择放弃，还是选择为正确的事而战。上帝在人看不到的情况下让犹大选择了他玛。他玛是个斗士，他在努力做正确的事，上帝也将他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来保守犹大的后裔。因此在他玛等待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他为自己感到难过或抱怨，相反的，他有一群朋友，一群帮助他的人。第十三节说，有人告诉他玛犹大的计划。当他意识到犹大不会让示拉娶他，为他生儿子的时候，他就采取行动了。他认识犹大和希拉，他了解当时的处境，那里都是牧羊文化，当时正值一年当中剪羊毛的时候，所以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要从犹大家生一个儿子。之后他贯彻了这个计划，而且做得天衣无缝。首先他决定伪装自己，不让犹大认出他来。他选择对的地点，就是去挺拿的路上，犹大将会路过那里。他在对的时间去坐在路旁，让自己看起来像妙计。在剪羊毛的季节，犹大会跟朋友们在一起，心情应该不错，所以他知道那是最好的时机和地点。当犹大想付钱给他的时候，他选择了正确的付款形式。犹大想给他一只山羊，一只山羊的价值确实不菲，但那不是他需要的，他想要的是其他东西。他想要证据，能够证明犹大就是他孩子的父亲的证据，所以他就要了犹大的印和账。这些是犹大的身份证件，就像我们今天的驾照或护照，这些可以证明犹大的身份，让他没有任何否认的余地。计划完成之后，他重新做回寡妇，他的计划确实奏效了。因为犹大想给这位妙计付钱的时候，却找不到他了，于是他不再放在心上，也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在这个故事中，尽管上帝没有显现，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因为他借着犹大给了他玛孩子，是儿子还是双胞胎，他玛成功的得到了理应属于他的东西，即出自犹大家的儿子。他们将继承犹大的产业。上帝使用他的选择为犹大存留的血脉，他被认为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女英雄，因为他看到了更大的前景，而犹大当时却没有看到。犹大只想要信，他玛想要的是理应属他的，那就是儿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争取在以色列中做母亲的权利。不错，他的行为确实有欺骗的成分，但是他非常勇敢。圣经在路德记第四章和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都称赞了他。上帝保存了犹大的后裔，但是正如之前提到的，那并不是上帝全部的作为。他也在动工， 要将犹大带回到他的身边，但是犹大当时还不知道上帝的作为，犹大看不到，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心思都在自己身上。我们从故事后面的他的反应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太过关心自己的外在，太过在乎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当他发现他玛怀孕的时候，他甚至命令把他玛烧死。虽然他回避了他玛这么多年，但是当他得知他玛怀孕之后，还是公开做出了反应，没有丝毫的恩慈，没有任何的怜悯，也没有去调查这个状况。但是他玛跟犹大不同，他采取了较私密的做法，他私下打发人去见犹大，将证据带给他，让他看到他怀孕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次对峙中，有些很美好的东西，因为这对犹大来说，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这时他要么选择抵赖，要么选择坦白，而他选择了坦白，因为他意识到之前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而他玛的选择更好。当犹大决定宣布他玛比他更有益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自己对他玛不公，忽视了自己的责任，没有为了家族最大的利益而行事。他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救赎工作。救赎这个词原本是古代东方世界买卖奴隶所使用的经济术语，在这里这个词被用来描述耶稣如何在罪的市场上用他的宝血付了赎价，将我们买了回来。它指的是为了获得所有权而进行的一种交易，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交易。我们的罪让我们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因为他伟大的爱，上帝迫切地想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他差耶稣来偿还我们的罪债，将我们赎出来，这就是救赎。犹大的选择很自私，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置于危险之中，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相反的，上帝借着犹大的选择，让他来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做了些什么，从而改变了他的心。在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工作在犹大生命中的影响。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罪并无法定义自己的未来。事实上，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被改变的人持续向前迈进，他跟他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关系，他成了一位坚强的有同情心的领袖，他在父亲晚年时也关心他的感受。在创世纪后面的内容中，他主动代替自己的兄弟，这些环境和反应都表明他的内心已经被改变。很感恩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我想问你，是否因着痛苦的过去而挣扎？你是否做过一些事情让你或你所爱的人遭受了痛苦？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被过去捆绑呢？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有好消息，我有极好的消息。上帝应许说，凡他赎回的人都可以得到盼望，都会有未来。耶稣背负了我们过去的罪债和罪疚，好叫我们今日可以得自由，完全为他而活。你知道有谁需要救赎的盼望吗？他们是谁？上帝想让你对他们说什么？如果可以，为什么不给他们打个电话呢？在第38章的最后三节，我们看到他玛的两个儿子出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了以扫和雅各。当时雅各夺走了以扫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法勒斯抢着做头生的，他的出生标志着他玛为继承人而奋斗的结束，而这个继承人也将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中。上帝挽回犹大的行为，应验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的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上帝值得信靠，为使我们得益，他会挽回我们的破碎。上帝值得信靠，为使我们得益，他会挽回我们的破碎。我的家庭在医生给出前面我提过的结论之后，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偏离了耶稣自己去做选择，很多这样的选择带给我们许多的痛苦，让我们陷入了艰难的光景中。但很美的事是，上帝借着这些光景让我们看到他是信实的，他也借着这些光景让我们越发像耶稣。我们在生活中都做过选择，希望你的选择都是经过祷告符合上帝的旨意。然而如果你像我一样也做过一些不太好的选择，我想鼓励你记住一些事情。我想请你记住，上帝是如此爱你，他甚至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来。所以当你做出糟糕的选择时，你可以被饶恕。上帝是如此爱你，他借着你们做出的选择让你们跟他更亲近，并塑造你们的品格，就像他对犹大所做的那样。他是如此爱你，他给了你一张蓝图，让你知道该如何处理各种失败。那张蓝图就是悔改，祈求上帝的饶恕，做出改变，做出补偿。对犹大来说一切都还不晚，对你们来说一切也都不晚，对我来说也是一样。上帝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来改变犹大的内心，他非常有耐心，这算失控吗？我认为不是。当我们的眼光偏离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看起来可能就是失控的，但是上帝绝不会失控，一次也不会。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他每天都在成就他美好的救赎目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常常将我们的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您的身上。我们常常做出不合您心意的决定，求您持续的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回到你的旨意当中，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